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今天呢，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的开端，在此呢，也欢迎全世界来自于各个不同地方的朋友们能够来收听、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呀，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准备开始之前，我们要先请岳但以理牧师来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创世以先就创造了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向你告白。你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美好的乐章，在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或许有高山，或许有低谷，或许是健康，或者是疾病，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你要透过你的儿女，彰显你美好的恩典，愿我们今天透过小人物大故事，这美好的平台，邀请我们的鲁斯姐妹，嘉宾来分享你美好见证的时候，愿你透过她的生命，把你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你所要向我们显明的那美好的故事，借着你所许的姐妹的嘴唇，能够分享给我们的时候，使我们都能够得到鼓励，得到力量，能够看见神你特别奇妙的恩典。也祝福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每一个人的手机、电脑，还有我们的网络都能够通畅，都能够顺利，每一个环节都有神的同在和掌管。我们感谢你，这样透过这样小人物的平台，我们在你面前都是渺小的，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神，你透过我们的渺小彰显你的伟大，透过我们的软弱彰显你的完全。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谢谢岳但以理牧师为我们一开头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祷告。真的，刚刚听到牧师的祷告的时候，都觉得全身都充满着非常满满的正面的能力。真的非常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培丽，很开心再度的在小人物大故事当中能够见到大家。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嘉宾，而今天的主题呢，大家也会觉得非常跟以往是完全的不一样啊。这个主题叫做与扭曲的关节共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鲁斯姐妹。鲁斯姐妹呢，出生80年代末啊，算是非常年轻的一位姐妹。那她是在天津国企石油双职工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独生子女。那她毕业于天津财经的大学财务管理专业。那她儿时的这个职业是老师，但是上帝却给她不同的际遇跟服侍的机会，去圆了她的梦想。那鲁斯姐妹呢，很特别，是在28岁的时候罹患了风湿性的关节炎，常年的疾病也波及到她的婚姻，那也让她在她的生活的当中也遇到很多的挑战。但如今的鲁斯经历到这么多的风浪当中，她刚强有力，而她的生命当中也肩负了她的使命。那她也到处去向人传扬上帝的话语哦，非常棒的一位姐妹。那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他说他所认识的不单是医治的主，也是能使生命更新的主。他说他是小人物当中的小人物，即使消失在黑暗里面无人问津，但是被上帝不离不弃的爱所托举。当你听到他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真的是一位非常不同凡响的人。而今天我们能够有幸进到今天的这个平台来听听他的故事，我真的必须要说，今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很蒙受祝福哦。OK， 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鲁斯姐妹来到我们的当中，欢迎鲁斯姐妹。
谢谢，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介绍，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大家好。
对，看到你的时候，真的心情都会觉得非常的好哇，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就是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要访问的这个环节哦。首先，我想要问一下卢斯姐妹哦，就是你怎么样信主的一个过程？这是我想，这是大家都想要问都想要听到的这个问题，听到你的分享哦。
谢谢主持人对我今天刚才所有的介绍，也谢谢每一位家人为我的网络和为我守望。那我跟大家聊一下我是如何信主的。那就先从我的原生家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是在1988年的时候，我是出生在一个国企石油单位的双职工家庭。那特别就是像大庆啊，还有新疆克拉玛依这种在油田基地里长大的孩子们一样，我是油田子弟，而且呢，我也是家里的独生女，揣着那个年代标志性的独生子女证。这个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上线的80后的小伙伴们是跟我一样都是80后呢？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特殊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哈。那我呢，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而且呢，我的妈妈她教育我的方式，她的观念呢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那在我妈妈的观念当中呢，她觉得我的好只能是由别人来夸奖，那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能夸，这样会滋长我的骄傲。那一直这是我妈妈的一个观念哈。那妈妈呢是在她35岁的时候才生下了我。在妈妈的这种爱里面呢，渗透着比较大的强势，然后呢，还喜欢掌控我的生活。那在我爸爸的观念里面呢，就是认为，哇，就是会把所有的工资上交给这个家庭，就是对这个家庭最大的爱和。那在我的衣服上，妈妈是非常精心、非常用心的在打扮我。那个时候我们80后的标配的小零食，比如说像是大白兔奶糖啊，然后高乐高啊，还有麦乳精这些，在我的家里面是堆得跟小山一样，满满当当。我不知道80后的小伙伴们，你们的家里是不是也是这样？那这里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的一张照片，大家可以来聚焦一下这张照片。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两个05的小朋友，那其中有一个长得跟小豆芽菜一样的，这个就是我。那我这个05的位置呢是怎么样才能得到的呢？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那我呢小的时候，妈妈给我报的是电子琴班，但我非常不喜欢电子琴，我很喜欢学舞蹈。我呢就在电子琴上课的时候，我偷偷的溜到了舞蹈班里跟舞蹈老师去学习啊，舞蹈老师教其他小朋友的动作。那老师一看到我跳的比别的小朋友还好，记得还快，然后老师就说：“哎，那你过来来坐05的位置吧。”就这样，是舞蹈老师主动的跟我的妈妈去沟通，我才能够得到这个跳舞的机会。那就是这样，在我的生活呢，专业，但是呢，大家知道吗？我从小就非常不喜欢数学。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那种上数学课就是跟听天书一样那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呢，妈妈觉得，财务管理这个专业越老越吃香。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强势的这种母爱的对我爱的表达方式当中，我成长。那也正是像是这种母爱的权威，还有父爱的这种缺失的这种交织当中，就是我的成长轨迹。那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成长轨迹，那我的内心当中，我本能的对爱和温暖有着很深很深的一个渴望。那就是时间这个时候来到我上大学期间，一个大二的寒假，我就回家了嘛。然后我就跟我妈妈沟通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在妈妈的眉眼之间，哇哦，多了一些那种安稳，说不出来的那种安稳。那后来呢，我才知道，哇哦，那是主赐的喜乐。然后呢，我就问我妈妈说，因为我当时我还没有信主嘛，然后我就问我妈妈说，妈，您有什么开心的事儿，跟我聊一聊呗。然后呢，我妈妈就跟我说，我信主了。然后我当时心里想，哇，这个世界上 还能有什么力量和什么样的这种事情能够让我的妈妈能够得到改变呢？然后呢，我就一边在质疑，一边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妈妈呢，她就跟我分享她信主的经历，因为我妈妈每一次在给别人发工资的时候，有一个阿姨，每一次从我妈妈手里接过这个工资的时候，都会跟我妈妈说一句感谢主。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说他为什么不说感谢我，要说感谢主呢？然后呢，我妈妈就几经辗转，给这个阿姨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在电话里，我妈妈听了福音，信了主。那我当时我的反应就觉得，这无非就是一个巧合呀。但是呢，我又一直有一点疑惑，又有一点觉得，哇，这样的巧合，就是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那呢，我突然间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在一个平常的周日的时间，我妈妈要去聚会。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聚会，我就应该算是尾随着她，跟她一起去了一个很简陋的房间。然后进去之后呢，发现里面的奶奶呀、婶婶们呢，都在唱着不是调的诗歌。我真的没有觉得好听，而且旋律是歪歪扭扭的，但是那种强烈的那种柔软的感觉，瞬间就让我的心被柔软下来，而且就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是噼里啪啦一直往下在掉。然后我就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一直哭啊，一直哭？然后这个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老阿姨，然后坐到我的身边，递上一张纸巾来给我，轻声地对我说：“天父爱你。”哇，我当时听到“天父”这2个字，瞬间就像一道光一样，把那种父爱缺失的那种裂口，瞬间我的这种裂口就被这个光给填满了。然后这个阿姨就继续跟我说：“天上有一位创造我的天父，你愿意接受他的爱吗？”就那样，我真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脱口而出：“我愿意。”然后那个老阿姨就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认罪悔改，我信了主。同时呢，也很感谢神为我预备了大学生的团契，我就在里面一边学习新生活，一边学习新生命的一个栽培的造就，然后我就受洗了，神就给了我重新的重生的生命。
那非常谢谢鲁斯姐妹哦。那我们刚刚在你的介绍的当中，也看到就是说你是在28岁的时候罹患了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而在你那么年轻的那个时代，28岁的时候是怎么样发现有这个疾病呢？可以请你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吗？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当时其实是在我28岁的那一年，那我是一个平常就很喜欢打球，周末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爬山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喜欢运动的人。那我有一次呢，就是在山上爬山的时候，突然间淋了一场大雨。那当时是因为在半山腰嘛，我根本就没有地方去躲雨，哇，真的就是被淋成了落汤鸡啊！但是因为当时年轻，我也没有觉得会身体会有什么不舒服，只是在之后呢会有一些发烧，然后发烧完了之后呢，其实也就好了，就没有在意，继续的该怎样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就继续。但是突然间在某一天的一个时刻啊，我突然间双腿下蹲的时候，会出现了那种剧烈的腿部的酸痛。那是和我平常，特别是大家有健身的人会知道，那平常运动之后呢，也会有肌肉的一些酸痛，但是这一次的痛感跟我平常的痛感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我呢，就赶紧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那当时医生就告知我要做一个类风湿4项的一个血液的检测。那检测结果出来之后呢，其中有一项我的指标叫做类风湿因子，当时呢有一点点的高，然后医生呢就这样，我就被医生确诊为类风湿性的关节炎。那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一个免疫的抑制剂的药物。那我呢就很听话呀，就是每天都在按时服用这些药物， 那个时候真的每天都是很认真的在用药，所以你大概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我所有的腿部的不舒服就消失了，骑车、跑步啊，然后一些运动都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只不过是有的时候会在像比如说今天的阴雨天气呀，或者是下雨下雪呀，这种气候变化，特别就是在空调房这种环境待久了，我的关节就会还是有点隐隐作痛的感觉。
是的，我在这边我也就是有去科普了一下哦。那在这边也跟各位弟兄姐妹们稍微的报告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就是刚刚就像鲁斯姐妹讲的，就是一种全身的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它除了就是对自己对本身的关节有一些的损害之外，它也会影响身体的其他的系统。而每一个的病症是因人而异哦，那它有一些的主要的病症就是关节的疼痛跟压痛是我们都知道的，还有关节肿胀，还有一种是沉僵啊。我想等一下乳子姐妹也会来分享一下。那还有就是关节的活动受限，还有关节发红跟温热跟关节的畸形啊。那乳子姐妹，我想我们大家可能讲到现，就是你分享到现在，可能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来宾朋友们，大概都会觉得很难想象把你跟一个病患连接在一起啊，因为你真的是太正能量，你现在说话的感觉，我都不觉得是一个病人的感觉啊。那所以就说，你可不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现在？好，现在你的身体的状况，你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就说现在当你在分享的时候，你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好的。那其实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已经是一个衰残的状态，我现在是一个弱势群体，是一个残疾人的一个状态。我的身体全身的关节都是畸形的一个状态，特别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沉僵，哇，这个是我每天早晨需要面对的一个早晨起来最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沉僵那种感受，我就像感觉我的身体整个是就是一个像钢板一样，是钉在床上那种感觉。我必须要凭借我非常强大的意志力，是要硬撑着我才能够把我的身体支撑起来。那比如说我要端起一个装满了水的水杯，我真的是要耗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把这个水杯给它端起来喝水。那比如说像这种拧毛巾，大家非常日常，不能在日常寻常的这种小事，我就是每一个这种手指手肘这种的转动，都会带来我的骨头剧烈的这种牵扯的疼痛。那我的身体，比如说大家看现在屏幕里面的一个照片，那特别是我的左手，大家看到键盘的我的左手的位置，那这个就是这个地方是整个都是翻起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下面我的手肘这个肘部也是无法去平面放到那里。如果我要是平面放到那里，那我必须要用我的这边的左手的手肘把它支撑起来。那如果我要是平放的话，我这个左手是平放不了的，所以它是有特别的这种畸形和变形在这边。那包括我现在的我的膝盖，然后我的双脚都有严重的畸形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包括就是相对如果看起来稍微好看一点的，就是之前没有发病的状态。那但凡现在看起来，那你看大家看到，这是我没有变形前的脚是没有肿的，还可以穿进之前的鞋子。那现在我的这个腿呢，特别是大家看到为什么下面要有一个枕头，是因为我双腿的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是无法打弯的。它下面如果我们大家躺到床上，膝盖躺到下面，这是会有跟床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那我必须要用枕头把它垫起来，我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姿势去睡觉，不然的话我真的会很痛苦。然后我现在的脚已经肿得，我就觉得跟酱肉包一样，那以前的鞋子都穿不进去了，就是要专门要买加肥加大，就是现在的脚很肿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卢斯姐妹，
现
就是
在
我
呢，
在
我的
做，
起居生活， 就是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其实是需要爸爸妈妈来照顾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嗯，主持人。
那不好意思，在这个部分我再稍微再多问一些啊，就说那你现在是用轮椅吗？平常你出入活动的时候都是用轮椅吗？
对的，我是要用轮椅出行，而且这个轮椅呢，还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我的手肘也是变形的。那我手肘一用力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办法自己去使用轮椅的。那我的轮椅呢，就是在我不得不要出行的时候才会使用轮椅，因为我基本上保持的状态就是不出行的状态。因为我但凡要出门，那需要爸爸去推着轮椅把我带出门，是因为我的类风湿的双肘我没有办法去使劲儿嘛。那比如说我可以使用一些双拐呀，或者是轮椅，但是呢，就是肘部。你看，大家看到可以，它是变形的。我但凡去用力去推轮椅的那个轮子的时候，我的肘也会疼，就使不上力气。那如果我想推动它，我这边是很疼的那种，很难受。所以说我出行是需要爸爸来推我出行的，去使用轮椅代步的。
是。那所以现在对你来讲，你身体上面的疼痛，这个时间我们在分享的当中，你身上现在是哪个地方在疼？
我现在其实，现在最疼的地方可能应该是坐着的股骨头那里。其实类风湿是一种全身性的游走性疼痛。那比如说，因为我觉得主持人是怎么样的，我每一天都有各种的疼痛，那可能从头到脚都会有，就是每天都会有疼，只不过是可能今天现在这会儿是骨头的这个。坐着的骨头这边疼，那可能明天或者是一会儿又会转移到手指或者是手肘，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一种，身体跟我一种，我觉得是惊喜的一种，满天每天他在用疼痛跟我对话的感觉。
哇，真的，鲁斯姐妹，你那么年轻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因为我们如果是我们一般的哦，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般只要痛一点、疼一点，哎呀就不得了了。那他不是，他是24小时都在疼，只是疼的部位不一样啊。而他又能够这么的，到现在可以分享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真的是充满着快乐啊，充满着一个生命力啊，这是让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知道，就是当资料里面有讲到说你是28岁到38岁嘛，你是快迈到现在已经是38岁了哦，10年的时间啊，就说在这个10年的当中，你经历了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的经历啊。那你是怎么样从刚刚开始知道得这个病，因为没有人喜欢得病嘛。那你得这个病一定是很多的抗拒，到最后像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是你可以跟这个疾病共舞，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哇，谢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在准备我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从28岁患病，那到今年是38岁，哇，这10年之间，那我的感受就是，我的人生走进了人生的游乐场一样，那我就是体验了一把过山车的速度和激情。那我也跟千千万万的女生们都一样，我也是带着对婚姻美好的憧憬，在30岁的时候我就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所有的已婚的女性们，大家都会有同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我当时的状态呢，我也因为想要宝宝嘛，所以我就停止服用药物了。然而之后，就导致了我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是迅速疯狂般的蔓延到了全身，哇，那种每一天那种钻心的疼痛，就是像无数的小细针在不停的在我的各种骨头缝里面是扎来扎去那种状态。那其实我也是咬着牙去对抗着关节一点一点的变形，还有扭曲的这种状态和趋势。我真的感觉我的每一寸的肌肉都在和我的身体的失控在不停的较劲。那即便如此呢，我的心里、内心一直都是很暖的。 我也可以依然可以愿意用甜美的笑容去回应。那因为毕竟我的身边还可以感受着婚姻的温度。那直到时间来到33岁的时光当中，一张股骨头坏死的诊断书，那就成为压垮我婚姻里面最后的一根稻草。那此时呢，我的人生就进入了最至暗、最黑暗的时刻。我当时我觉得我的人生在仅存的那一种热、辣、滚烫那样的一种幸福当中的时候，我就瞬间就坠落到暗无天日的深渊里面。而且当时是类风湿和股骨头这种双重的剧痛在吞噬着我，再加上婚姻的撕裂，我当时我就感觉我的身心就像是一个被撕扯的碎片一样，是完完全全的就倒在了血泊当中。我再想想那时候的日子，其实就是漆黑和黑暗。我也才知道那个时候在人极度伤心的时候，真的会，我会哭到抽搐，我会哭到头是晕的，就每天哭到头晕的状态。我甚至我都没有力气去开口祷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体验到了，就是诗人大卫在诗篇当中说道："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湿，把褥子湿透。"那当然啊，我没有像大卫那样把褥子都给湿透了，但是在无数次的失眠、痛苦、绝望当中，我也不知道会湿透了多少个枕巾。当时的日子真的就是黑暗的，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是，神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离不弃对我的爱当中，神他不离不弃的手是通过天津的一位广清牧者，那来大家看一下一张照片。那个时候，神就为我预备了天津的广清牧者，还有一对主内的夫妻，他们分别会在属灵上还有情感上分别在陪伴我。当时这位广清牧者，我跟他的认识也是非常的奇妙。那广清牧者呢，他是之前我在职场团契，还有在婚恋团契当中认识的牧者，他并不是我当时委身教会的牧者。对，我的旁边坐着的刚好就是广清牧者。那这个时候，广清牧者在我人生最至暗的时候，是神通过他给到我很多属灵上的帮助。那当时广清牧者并没有告诉我具体面对我的处境，该具体我该怎么办。当时广清牧者只告诉我一句话：“你要建立起祷告的祭坛，只有读经祷告，也只有读经祷告，要跟神去建立和恢复与神的亲密的关系。”那于是我就每天每天抱着圣经，当我睡不着、整夜失眠的时候读圣经；那当我流泪止不住流的时候，擦干了眼泪，我就继续去读圣经。那突然间，我发现，其实我的日子还是在日复一日的在这种被大水淹没中的状态，但是我发现内心当中确实有一份内在的力量可以把我支撑起来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我不知道我每天会有多少多少次的祷告，但是我很清晰、很清晰的记得，我每天至少有1到2个小时是和神之间建立这种非常深度的、非常深度的祷告。我向神不断的哭诉，向神不断的倾诉。那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有一节经文，就是他说："哇，圣经当中在那样的一个破碎和低谷当中，神他告诉我，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哇，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会发现，哇，神好真爱我！我哭的每一滴眼泪，我都可以装到神的皮带里啊！所以那一刻的时候，当我再一次的抬头去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发现 我真的，星星当时都在对我笑，而且就像现在窗边会有小鸟落在我的窗台上，那小鸟叽叽喳喳的声音，还有就像今天雨水一样掉落的那种声音，神在用他创造的有声的和无声的这些所有神的创造，都在努力的去告诉我，神通过这些创造的物体告诉我，他好爱我，好爱我，好爱我呀。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神也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让我以后每一滴泪水不再为了悲痛而流泪，而是把我所有的泪水去转换成为对神感恩的泪水。”那也同时，那一段时间是很多很多的赞美诗，真的救活了我。我也真的是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在风雨当中，在黑夜里面。他亲自的教会我唱歌，那就是这样，我带着这样一个祷告的心，我的内在生命就进入到了一个奔跑不放弃的阶段。神他翻转了我的状态，那让我的眼光从聚焦在我的环境当中，转移到了聚焦在我环境之上的神的身上的时候，啊，我会突然间发现。日子其实还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在这种游走性的疼痛和股骨头这种双重的疼痛之间，在侵蚀着我。但是有一天呢，我看到了但以理书3章6节，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我就把自己放入到但以理和他3个朋友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在想。我真的没有那样的一个信心，但是我发现，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他们所拥有的神和我认识的神，我所认识的神是同一位神啊！所以我就当时，哦，我一下子我就跟神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我已经得到了这一位医治我的主，并且我内心所有的伤痛已经被神这一位最爱我。”最体贴我、最最体贴我的大医生，完全的医治了。无论是我身体上的伤口，还是我内心的伤口，神都在用他的话语来医治了我，并且神每一天亲自的为我赐下喜乐这一副良药。那神呢，给我每天用着喜乐这一副药，然后每一天又读经祷告。用神他极大的这种能力和这种话语的能力，还有很多的祷告，我就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继续祷告说：“我说主，求你给我这样一个接纳的心，让我能够去接纳我全身这样变形的一个关节。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能够为神去做什么，但我跟神说：主，我的身体虽然……摔残了，是一个残疾的状态。但是主，我在你的里面，我虽然我不能奔跑了，但是我在你的里面，我也愿意，我也求你给我这样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心。那个时候，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而且在那样的一个生命光景当中，就有一首赞美诗歌，就是刚刚大家在开场所听到的一首，所以我。不问为什么，就带着这样的一个赞美的诗歌和这样的一种祷告的心，我的生命光景被神在那一段时间不断的去破土动工，让我有了接纳自己这样的一个心。那非常又很奇妙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又看到了，我的眼睛就看到了腓立比书。那大家知道，腓立比书他多次提到的就是喜乐，喜乐，喜乐！你们要靠主不断的喜乐。那个时候，我就又看到是保罗是在监狱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保罗呢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努力的去带领着他所教导的这些门徒们，努力的为神国的事情去奔跑。然后我又看到旧约当中，像摩西呀、大卫呀，还有约瑟，还有约伯，哇，哪一个不比我这点事情要严重的多得多？ 所以呢，这个时候又很奇妙。那个时候，约旦以理牧师他发给了我一首器皿的赞美诗歌。那首赞美的诗歌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听到，是杨航弟兄所写下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听到那首赞美诗歌，被大大的鼓励了。很奇妙的就是，听到了那首赞美的诗歌之后，我之后有一段时间就在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听到了杨航弟兄他自己做客小人物大故事的直播间的时候，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亲自来分享这一首诗歌杨航弟兄的创作背景。那我相信当时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我当时就是被杨航弟兄的这首赞美的诗歌极其的被触动了我的生命，那我就是带着这样一颗又对神祷告的心，又去回应这首赞美诗歌的时候，我自己就简单的画了一下这个图，虽然有点不太好看，但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上面具体的内容。那神呢？他是为我鲁斯，他是我的生命的雕琢师。那神，他愿意用什么样的温度去烧，用什么样的温度去打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打磨我，炼尽我，那都是神的主权。包括我全身这些已经畸形的关节，这些已经变形的畸形的关节，就像这一片片的碎片一样，被神各样的这种我经历的这种苦难当中，我被破碎，但是也重新让我的生命的每一个碎片重组排列。那至于神想使用什么样的颜色，无论是彩色也好，无论是黑色也好，还是各种颜色，都是神的主权。所以呢，我真的完完全全的就拥抱了，并且用神的眼光去看，哇，我这些变形的关节。我再看，哇！我在神的眼中，我不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我是神的杰作。所以呢，并且我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完完全全更新和新造的人。他收取的东西以神自己来替代，我完完全全的得到耶稣基督这一个宝贝，并且我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宝贝。那所以呢，又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我发现，哇，我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神已经将他的灵，那尊贵无比的灵，已经完完全全赐给了我，并且在我重生的那一刻，我的灵里已经完完全全被神给医治了，在神的眼中，我就是一个已经完全健康、完完全全健康的人，所以特别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照片好吗？就是在我有了一颗重新接纳自己，并且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些变形的关节的时候，我在看自己，哇，这是另外一种美的形式，是一种残缺的生命之美，并且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就要活出新的样式，所以我不再和他们对抗，而是我愿意用我的爱去回应我的良人，并且呢，有一句经文，这个时候又出现在我的生命光景当中。我每一天把这个经文放到我的电脑上，我每一天打开就会看到这个经文，就是在雅各书2章10节，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哇，我愿意用我良人对我的爱，我也愿意用我的爱去回应那最爱我的良人。所以，我邀请我的良人，我最爱我的良人，和我一起跳一支爱的舞曲，并且是在永恒里永远跳这样的舞蹈。所以，我可以靠着神去从对抗、不接纳我的畸形的关节，变成现在拥抱这些畸形的关节，并且能够与我扭曲的关节共舞。
哇，谢谢鲁兹姐妹的分享啊！在这个照片的当中，我记得那时候你有说过，那个照片是你那个时候已经在生病的期间所拍的照片啊。所以因为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能够摆出这些姿势，真的也很不简单啊。我真的必须要跟鲁兹姐妹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真的不是失败的作品，你是上帝的杰作。
阿门，
你真
阿
的。
门，谢谢，
太宝贵了，太宝贵了，
谢谢。
真的太宝贵了！我们听的时候，真的是我在旁边，我都觉得我好激动，觉得有对不起哦，感动到声音都变了，就是可以感受到说那个在你生命当中的那种耶稣基督的那种爱跟生命力在你的里面哦。那刚刚鲁斯姐妹一直在讲到重生、重生、重生呢、哦。其实你知道，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呢是她受洗的日子啊，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今天是8月5号，我觉得这是个很快乐的事情啊，鲁斯姐妹，所以我觉得上帝把你放在今天的这一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绝对不是偶然的呀，也趁着这个机会，也是大家一起来帮你庆生，而且这个庆生很特别，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好，你认识不认识的人啊，他们都会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啊。好，我们的群里面的消息也越来越满喽。OK，好，等一下你可以慢慢的看
我
啊。
们回
哇，
应
好
一
多
个小
的小爱心在里面。
心，谢谢你们，
OK，好，
谢谢大家。
那这个时候呢，要你啊，还有问题要问你哦，还没有结束哦。但是在这个之中，就是你刚刚一直讲到说《器皿》这首歌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放一下杨航弟兄对你的一个鼓励好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影片啊。
Hello，Hello，hello, 平安，露丝姐妹，我是杨航。很遗憾，今天因为我外出的原因，不能在线上连线，直接为你献上祝福。但是我提前听到了你的故事，让我非常的受激励和感动。我也真诚的来祝福你，今天的分享能够大大的被神使用，能安慰、激励、鼓舞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加油，用我们各自的方式来去荣耀见证主的名，一起来荣耀神，被他所使用，加油！
鲁斯姐妹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哎呀，看来你都好感动啊！
哇，我没有想到杨航弟兄还会给我录一个录制的视频。我其实是在那段时间，是他的那首赞美的诗歌在鼓励着我，真的就是那首器皿。我是觉得我就是那一个被神重组的器皿，然后是我听到了杨航弟兄的这首器皿，给到我生命很大的激励，是他的故事，是他的创作，影响和鼓励了我。然后今天他作为对我的生日的祝福，这样给我的一个祝福和感动，我真的太惊喜了。我觉得今天这份生日大礼包真的是天父满满的给我的。谢谢谢谢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也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真的我好感动，谢谢，一
谢
起被激
谢，
励。
很开心啊！真的看见小人物大故事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来自于海内外各个地方，但是大家的那个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同工们。
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共勉和一起祝福，无论我们身体怎么样，我们都还可以依然为神去奔跑，而且我们依然还能拥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梦想。那无论是小小的梦想还是大的梦想，只要能够成就在神的国度计划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贵的喜悦的一个器皿。那今天，其实，我还有很多的梦想，也想跟大家去分享。那如果，大家觉得在患难当中，我觉得其实最需要的就是祷告和恒切祷告的心，以及忍耐的心。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相信神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他都去掌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在掌权。
非常谢谢鲁斯姐妹啊。其实我们在这里有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还不知道，鲁斯姐妹也是小人物大故事里面的童工。那你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来到了小人物大故事，然后成为他们的一员呢？
哇，那这个时候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祷告当中，然后是真的是父神带着我，我用祷告的心跟父神去回应，然后我跟父神去回应的一些文字，好吗？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样已经是一个疾病衰残的状态，我还能够为神去做什么呢？我就在想，求主来使用我的语言的表达和我的文字，能够使用我的文字，去进行语言上的表达，进而进行变成了这种服事的恩赐。所以呢，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大家也能猜到了，有一天，我突然间接到了丽霞姐对我的电话，然后祷告之，更经过祷告和跟我的沟通之后，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而且我当时服侍的岗位就是文字童工，所以真的好奇妙。在我开口跟神祷告，甚至没有开口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在未来当中为我预备了这样的一份祝福。所以其实，即使我的身体残疾了，不方便出门，甚至我都没有什么出门的机会，但是呢，神这一份被神包裹的生命和祝福，是神赐给我最伟大的梦想和祝福。
非常谢谢鲁斯姐妹，今天在跟鲁斯姐妹的这样的一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啊，我想对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有一个很新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些难处、疾病的时候，甚至于遇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高山跟低谷的时候，我们如何的能够继续的倚靠上帝，能够继续往前走？那也在鲁斯的姐妹的生命当中也看到。真的，它里面充满着梦想，我到现在都能够感受到它那个强而有力的那种生命力啊！那不只是激励他自己，也是激励到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嘉宾。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菲雅各牧师，来做总结以及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
太感动了，卢师哦，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
谢谢
啊，
亚
自
伦
己
牧
爱
师。
心啊的传递哈、啊、哦，你讲得非常的好，我没有办法啊，用短短的几句话来做总结啊，我们啊就一起进到哈、啊、主为你啊所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啊安慰人的心，因为你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你就可以安慰那些在患难中的人，啊，这是神啊给你一个特别的恩典啊，他的允许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件事情，今天透过你的分享，我相信是会安慰千千万万的人，所以愿你。啊，在啊这样的一个重生得救啊经历哈、啊，这个苦难啊仍然啊是那么亲近神，特别感动的啊是啊啊你说的那一句在雅各书里面讲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啊，他啊把我们当成童女一样的啊，我们等候他啊，他啊是我们的良人啊，我们啊等候。啊，不但等候啊，要与他同去，但是他等我们情愿，所以这一个过程中间啊，你啊，充分的哈、啊，让哈、啊、主在你身上得着了荣耀啊，所以啊，愿啊主的爱哈、啊，继续不断的透过你啊，临到了啊许多的人，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患难中，我们知道好、啊，你是随时的帮助。啊，因着好主你自己亲身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担当我们的痛苦啊，让所有一切撒旦阴府的权势的攻击失效啊，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你的里面哦，这样的一个哦主你与我们完全的同在，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逃城。是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享天上的平安。主他所经历的这样的痛苦，就像火窑中主但以理的朋友所经历的一样他们身上没有火燎味主啊， 我们就为鲁斯姐妹继续不断的能够借着她的见证借着她写下来的文字的传递借着她在小人物大故事里面更多的服侍更多的在未来的分享中使许多在患难中在绝望里的人可以看见神你自己伟大的计划。主，你从来没有一刻主，你不是坐在至高的宝座上。然而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以赞美让主你自己的宝座是设立在你自己子民的赞美中。今天我们真实的看见了鲁氏姐妹她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祷告，得胜的生活，借着读经祷告，借着她自己跟就自己亲密的交通她可以让她身上的痛苦疾病以及不凭眼见的信心今天把许多在患难中的人从这些深渊中提升出来。真的懂得在夜间唱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只等到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你的杰作我们与你一同的奔跑这个天路，与你同去主啊，我们一同征战将得胜的旌旗为真理的缘故扬起来。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雅各牧师。这么充满着爱跟温暖的一个祝福祷告，真的非常谢谢。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下一期的预告。那下一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第25期的这次的访谈嘉宾是杜光耀院长。那稍微做一个简介，就是杜光耀院长是云南正康人，他是出生于缅甸的东北山区，7岁丧父，19岁重生得救，蒙神呼召到曼谷的伯特利圣道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并且呢，他也攻读中文的高中。23岁，他很特别，是23岁神学院跟高中同时毕业。杜院长现在目前担任台北的伯特利圣道神学院的院长一职，他最主要呢就是在华文的方式去从事神学教育短期培训，还有培灵奋信的事工。所以他这次分享的主题叫做“金三角的以斯帖”。对，欢迎大家在下个星期踊跃的来参加。我们在美西时间的8月12日星期二晚上7点。北京、台北时间8月13日星期三的早上10点，那我们有特别的健康讲座。这次所邀请的嘉宾是姚维仁医师，他是曾任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院长，是台湾成大医学院医学系的主任。本身呢，他是在于核子医学、影像、超音波学、放射学、核子医学治疗方面的佼佼者。那这次呢，所要分享的这个课题呢，叫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影像的诊断，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呢，现在的节目越来越多喽。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每周一次这个时候你所参加的人物访谈之外，还有就是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为健康把关，听医生怎么说的讲座。还有每月不定时的分享圣经概论讲座，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多的讲座当中，让我们不只是身体健康，心灵也是健康，让我们身心灵都能够非常的舒畅愉悦，能够成为神最美好的代言人。下面你可以看到，就有关于我们小人物大故事在 YouTube 的频道，还有微信 Line，都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扫码加入，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